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
平安。
这个星期一上午呢，我去参加了康奈尔大学塞嘎切珀里面的一个追思纪念会。这个追思会议呢，是那个康奈尔大学宗教联合会为在上一个星期春假的时候丧生、车祸丧生的女孩石佩然举办的。这个追思会上呢，很多的人上前去讲述他们与石佩然的交往的经历。在讲的时候呢，很多人也哭泣，当然我下面听了也很难过。最后是他爸爸呢强忍住悲痛和泪水上去发言，为他爸爸翻译的呢是他的表姐张薇。他爸爸没哭，但张薇在翻译的时候不停地哭，看了真的是心里面特别的难过。石的父亲说他被天接去接走了，做天使去了。不过对我来说，我当时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感觉到生命好脆弱，好短暂，看上去非常美丽，生命却经不起一阵风吹，就像蒲公英被风吹一下四散而去。然后我就走出了这个塞嘎切珀追思礼拜追思会结束过后，我就走出来，哎，看到外面的风景呢是什么呢？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我们都知道康奈尔大学是全美大学里面最漂亮的地方，对不对？哇，走在外面看到到处风景很漂亮，生机勃勃，有山有水，有人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我一副生机盎然的样子。但是我的感受，哇，刚刚从一个在纪念一个人死亡的地方走出来，但是走到外面的话却发现完全不一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好像在这个自然的生命面前，我们的生命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说没有就没有了，真是一个生死两别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生生死死，痛苦在其中。这是我这个星期一参加这个追思会的一个很深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还有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全世界的教会都在纪念一件事情，是星期五的受难节，来纪念什么？耶稣的受死，来纪念耶稣的受死。同时呢，我们也在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的教会呢也在纪念耶稣的复活。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死活，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呢？洗礼。洗礼，我们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接受洗礼，什么意思？他们也是什么？死。我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个罗连成弟兄，大家还记得对不对？他已经回国了。他呢跟我在前面来说，哎呀，这个洗礼词很像什么呢？很像棺材。我说像棺材就对了，因为洗礼本身就是要什么呢？表明我们走无死，在耶稣基督的死上与耶稣联合，但我们同时也什么？活过来，与耶稣基督的活联合。我们在耶稣的死而复活的事情上与主联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世人离开这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呢？悲伤痛苦，没有希望，很多的时候经历在其中的是什么呢？绝望。但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却能够有永生。这个自然的生命看上去很茂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的生命也会过去。我们人的生命却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超越了自然的生命，是一个更长的生命，更永恒的生命。我突然感觉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阿们，我们活得的有福。当然我们今天也不仅仅是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死而复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什么呀，都是经历过死而复活，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与他联合起来，我们也一同经历死而复活，我们都是有什么有永生的人。不但如此，我们有永生，我们同时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在永生里。常常有在想，我们在活在永生里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怎么来活在永生里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活在永生里就是活在与复活的主同行的日子里面。今天这一段经文讲述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讲述的是有两个人，他们是住在哪里的人呢？住在以马忤斯。我们可以想象，在复活受难节之前，他们本来是要簇拥着耶稣去上耶路撒冷，对不对？要拥戴耶稣做什么？拥戴耶稣做王。但是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却被抓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希望随之什么呢？破灭。在他们希望破灭过后，他们本来已经心灰意冷想走了，但能不能走啊？不能走。为什么？因为是安息日，对不对？犹太人的安息日能不能够走远路啊？不能走远路。他们就在待在耶路撒冷呢，经历过很深的痛苦绝望了，在那里熬炼痛苦难受。结果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安息日过了，他们可以走了，对不对？他们就回家了，灰心失望面带愁容的回家了。你看看，他们带着希望跟着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结果呢，耶稣被钉死了，他们回来了，这个就离开耶路撒冷回他们自己住的地方。但是很有意思，里面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说他们也谈论说，听说是什么耶稣复活了。这个耶稣复活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经历的呢？听说，他们听说的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呢？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他们还是面带愁容失望的从耶路撒冷回他们自己的地方以马忤斯去。他们听说了主复活，但是有没有经历到？没有经历到。然后呢，他们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呢，突然有一个人来跟他们谈话。这个人是谁呢？是耶稣，对不对？但是这里经文特别有意思，说他们眼睛昏迷，眼睛昏迷过后怎么样呢？就认不出来与他们同行的是谁。结果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愁苦面带愁容呢？他们就跟耶稣讲说什么，哎呀，我们的那个我们跟随的那一位大先知耶稣，他是什么？他这个在耶路撒冷被杀了。他们是我那个耶稣呢，是我们树上所盼望的什么拯救者啊，我们盼望的弥赛亚呀、啊、以色列人几百年来一直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却被杀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帮助我们这群人得救啊，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我们要复兴啊，回到大卫王朝的那个复兴的样子。现在这个弥赛亚救世主怎么样呢？被杀死了。但是呢，他说好像听说是又复活了，很有意思。一方面死了你可能愁苦很正常，对不对？你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被杀死了，你又愁容，你难过，都悲伤，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他说还说复活了的事情他还是愁容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他们还没有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复活，他们也不理解。其实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没有谈到复活呢？有啊，谈到了三次，三次都说自己要死，但三次都提到什么？他要复活。但是这一群跟随的门徒理不理解呢？不理解， 现在反而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好像当作一个愁苦的事情。我们今天不理解，对不对？可以理解。我们今天可以来理解这个那两个门徒为什么他们听说了耶稣复活，他们反而还有愁容。因为对他们来说，当时耶稣还没有完全把复活的这个意义向他们解明，他们也不明白这个耶稣复活到底会带给他们什么，会带给他们什么影响，他们的生活要怎么过，他们不知道。他们更多的焦点放在哪里呢？耶稣的死。但是听说一点点耶稣的活，但是他们的心里呢，其实是耶稣的复活对他们的生命带来意义的不大。接着呢，耶稣就跟他们一路走，走多少里路啊？这上面讲了25里，对不对？一路走，走的事情做什么呢？就跟他们讲啊，讲什么？讲圣经，对不对？这个圣经是什么圣经呢？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呢？还没有新约圣经，讲的是旧约圣经。就从摩西到先知书，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一直跟他们讲，讲什么？来证明耶稣为什么受死，耶稣为什么复活。你看看在门徒那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耶稣的死带给他们的是绝望，这个弥赛亚没有了。但是在耶稣的讲解里面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耶稣的死而复活反而证明了什么？耶稣是弥赛亚。有没有这个区别？哇，他们听了的结果呢，很高兴，对不对？听得很火热，然后就走到傍晚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面，本来好像耶稣还要继续往前走，但是这两个人呢就强留耶稣做什么？吃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什么递给他们。这个时候什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门徒的眼睛开了，一下就认出了什么？认出了耶稣。很有意思，在下午走路的时候呢，天气晴朗，走了25里路都没有认出来耶稣是谁。在那个晚上的灯光的昏暗的下面，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对不对？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就认出耶稣来。结果耶稣呢突然就离开他们。哇，这两个门徒这个时候本来是带着希望去了耶路撒冷，灰心回来。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哎，刚才耶稣跟我们路上讲圣经的时候心里火热，不但心里火热，他这个时候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在跟他们有这么长的经历，他们马上连夜又怎么了？又返回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一去一回又回，这个经历真的很特别。忧伤而回，但是满带着火热的心又去了，对不对？然后跟门徒们见面，说门徒们说，那里说彼得说也已经看到复活的主了。这两个门徒马上又把他自己的生命经历讲出来，对不对？他耶稣跟他们一路讲的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圣经所预言的，同时呢耶稣复活了。他们跟他们走了这一段路，这一段路就叫著名的路，叫什么呢？以马忤斯之路。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词语，也就可以说是一个与主同行的路，与主同行的路。而且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在两个失望绝望的找不到盼望，看到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被钉死的情况下，他们在经历了一段与主复活之路过后，他们发生了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他们又面带愁容到什么？到内心的火热，到内心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说，他们一路走过来，然后耶稣跟他们主动去找他们，与他们同寻，跟他们谈话，问他们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就解释。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解这个圣经。这个看得出来说，神的话语是要来证明什么呢？指向了什么呢？我们与复活的主同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来认识神的话语，来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规规条条，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他们说、哦、我们想信耶稣啊，但是那个规则太多，圣经里面条条框框太多，然后什么呢？哎呀，我还是不来。耶稣的救恩很好，耶稣很好，但是呢，圣经里面的话是规则，条条框框，带给我痛苦和压力，我不要去。但是我们真正的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借着圣经指明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和道理是什么？预言了这位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你说这些道理对于那两个门徒来说，他们读过旧约圣经没有？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一个更大的事实，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这是一个巨大的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里面，就像一个眼镜一样，我们只有戴上这个眼镜才能够看得清楚圣经里面的内容。这个圣经的核心乃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你可以说就圣经在证明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证明，对我们来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显得更加的重要。我们怎么来经历与复活的主同行呢？来得到这个救恩呢？让这个救恩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那我们也是借着与神的话语来与主同行。一方面神的话语证明耶稣是神，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同时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来复活的主同行。就像这两个门徒所经历的，耶稣跟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圣经，要让他们来认识圣经，在认识圣经里面来与耶稣同行。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弟兄姐妹提醒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当然也有过这样的痛苦的时间，信了主有的时候是痛苦，为什么呢？那是对我那个不成熟的信仰生命来说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信耶稣很好啊，但是呢，读了个神的话语，读起来没感觉，好像是一些规条，要么就是一些什么历史的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文化，但是没有借着这个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我真正读经的目标要走到哪里来。要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读经的意义是带领我每天能够与复活的主同行，读经的意义是呢，我更深的认识耶稣，能够把我们属灵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位复活的主成为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是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里面，在你的恋爱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如果说你没有通过读经来走到这一地步，那我敢肯定你读经读着就很愁烦，因为你没有体会到了更深的意义，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祝福的地方，你就会可能读经的时候变成一个重担。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当他们真是看经历耶稣的，跟他们讲的过后，什么他们来认识的，哦，原来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死而复活是真的，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心里面怎么火热啊，从愁容变成火热。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火不火热？内心里面经历到没有？还没有那么火热，对不对？那继续要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我们这位复活的主，然后再天天与主同行。他的第二个的改变是什么呢？眼睛昏迷到眼睛明亮，眼睛昏迷。这里面看到说，耶稣被他们留下来与他们吃饭，然后呢，拿起饼来，掰开祝谢了，递给他们。这个动作好像很熟悉，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在哪里能有呢？最后的晚餐，对不对？但其实不仅仅最后的晚餐呢，在旷野里面让5000人吃饱，是不是同样的动作呢？让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与他们的门徒不仅仅在那几件特殊的事情上，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拿起饼来 树屑就掰开，然后什么递给他们。你看很有这个事情真的很奇妙，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走了25里路，走了25里路，眼睛仍然昏迷，虽然外面的阳光不错，但昏迷看不清楚跟着他们走的是谁。但我跟着我走到屋里面晚上的时候呢，反而知道，哦，这是谁，这是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弥赛亚。为什么他突然看得清楚了呢？哦，可能是他们盯着耶稣手里的食物，就眼巴巴的看着耶稣，对不对？但是这个里面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说，当他们在分食物，耶稣给他们掰饼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注视着哪里呢？注视着耶稣，对不对？看到耶稣好像又再次让他们想起，耶稣是生命的供应者，是生命的粮，给他们属灵的供生命的供应，让他们的眼光，可能他们在走了25里路，眼光都是闪的，闪光眼镜，他们心里面的闪光是什么呢？忧愁，他们自己想要的事情没有成就，他们本来抱着盼望喜乐的去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却是失望痛苦而归，他们的心里面想的太多，那个心里面的闪光啊，把他们的肉体的眼光眼睛也闪光了。当他们重新在耶稣给他们分饼的时候，他们聚焦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们的眼睛什么明亮了，他们眼睛明亮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天天读经，但是我们内生活的里面也是常带什么常带愁容，忧虑的事情特别多，我们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没有成就，很多的理想，很多的目标，让我们什么面带愁容。还有呢，我们眼睛昏迷，其实这个是正常的，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会这样吗？当你没有真正与复活的主紧密的来连接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这样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呢叫黄立胜。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偶尔关注一下新加坡的故事，因为我离开新加坡1年，但还有的时候会回想起新加坡，所以看看新加坡的故事。新加坡里面刚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律师叫黄立胜，他呢也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对，然后呢在英国律师事务所有5个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他呢在其中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Linklater 里面做工作，就是英国5大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他是在其中的一个工作，他做的里面做得很好。但是呢同时呢还可以，他有一段特殊的背景，他爸爸是什么呢？他爸爸是新加坡总检察长，就是说爸爸是大律师，儿子也读了法律，好像也做将来能够做大律师，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当你在外面的世界上很有成就的时候，那是外面上的世界的成就同时像个什么呢，吸盘，要把你的生命怎么吸进去。这个弟兄呢黄立胜呢，他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他虽然是一个好像看着越来越成功的律师，但是这个工作忙碌的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经历过2天2夜没有睡觉，为了一个报告要写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有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与上帝越来越远。其实他从小是信主的，他从小也在教会侍奉的，他也在青年团弹吉他，参与小组的侍奉，团契的侍奉。但是呢当时真正的他那个具体30多岁好像成功的人生里面，他好像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是呢在他那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的顺序是什么呢？他自己分享说， 虽然星期天都要去教会，对不对？这是一个习惯了，从小养成的习惯。但是真正有工作来的时候，很重要，看上去很重要，工作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摆顺序呢？工作放在第一位，信仰变成了什么？第二位。这个顺序带给他幸福感没有啊？没有。他是一个看似越来越成功的律师，他好像要追随他老爸的路，对不对？将来做了大律师，可能做总检察长，这种风光的生活。但是他的经历是什么呢？这样看似风光的生活没有带给他幸福，他有痛苦。有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教会越来越远，但是有一天他好像太忙碌，他不能去他平时去的教会，别人就叫他说去他家附近的一个教会，他就去了。去了呢，哎，读经，那牧师讲道给他感觉很深。最后呢，他参加那个教会的小组呢，查马可福音。弟兄姐妹，你读过马可福音没有？读得很熟，对不对？他也是读得很熟，读了十几遍了，他说他自己。但是确实在那个小组里面重新以重新的角度真正的来认识到神的话语的美妙，好像那个时候圣灵才真正在他心里面动工，让他来理解神的话语。他平时都是断章取义，随便读读，你看嘛，他是律师，对不对？他知道这样读对不对啊？不对。但是呢，他的平时的读经都是胡言了事，跟我们像不像？胡言了事，随便读一下走了，对不对？有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他却在这次经历当中，他重新的认识神的话语，哇，跟他不一样。他就这个时候就愿意，就是被神的话语所感动鼓励过后，他愿意来侍奉，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你想一想，一个大律师要来侍奉教会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很多的挣扎，对不对？他面临着选择，到底要把什么放在第一位？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主放在第一位，还是他自己的事业呢？最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不一定要做最顶尖的律师，但是他一定要做一个什么？跟随主的人。所以说他后来就跟他的老板沟通，然后说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来放在信仰上，他老板也同意了。在他越侍奉的过程当中，他越经历的时候呢，他有个感动，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这是他的感动啊！我这意思不要要求弟兄姐妹都这样啊！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去读了两年的神学，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八月份呢，他回到了新加坡，做了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校园牧师。哇，他妈妈很生气，他妈妈是带他从小信主的人。这个心态跟我们华人的家长，你是不是一样的？一个他培养出来成功的儿子，却突然放下了外面的，去做了一位校园的牧师。但是他妈妈后来也是在神的感动下接纳了，挣扎过后接纳了。这个弟兄也分享，他说：“你说他有没有挣扎呢？也有挣扎，对不对？他的挣扎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法律学的学生，而且他还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爸爸是总检察长，他在那个律师的事业上可以做得很好，有很好的前途在前面等着他。他有的时候也在，就是说他分享他自己的挣扎是什么，他看到就是说他自己好像能够在世人眼中看为宝贵的事业上他可以成功，但是他却选择放下，这是他的一个挣扎。但是他最后也分享了一段经文，他说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第25章的经文。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呢？以赛亚书25章的经文，因为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城代表着世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荒凉，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才的民必要荣耀你，强暴之国必敬畏你。世界的繁华就好像一个最大的代表就是城市， 这城市里面有人所追求的欲望要成就，有世人所看为宝贵的繁华，但是这个城呢却注定要成为荒场。而我只有神的山，在神的圣山上，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有万民用肥甘，百姓宴席用陈酒和满熟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必在这山上出名，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眼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的泪痕，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成就之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就是这两个对比，让这位律师他感觉他要找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生命短暂，世事无常，就像那个石佩然那个小女孩，这样的悲剧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偶然发生，常常都能够听到，对不对？年轻的生命好像随时如风而去，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得到永生，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事情，特别借着这个复活节，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那就是谦卑的来与主同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复活的主常常连接，然后呢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带领我们来经历你的复活节，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同行。主啊，真的是你帮助我们随时与你同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和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